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非常高兴能够跟弟兄姐妹再一次有这个敬拜的时间。今天呢，一起来看呢，就是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六节。刚才念了，但是主要的其实就是看第八节。不晓得大家还记得不记得我在上次来的时候，这个都好几个月前了，就跟大家一起来看的呢。就是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一节那里呢就讲到，我们讲到信心的成长，信心怎么能够成长呢？讲到信心最重要的不在乎大小，信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在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里面就讲到，信心最重要的就是说，到底这个底背后有没有这个实底，有没有这个确据这个实底这个确据呢，其实就是神的应许。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呢，也讲到亚伯拉罕因着神的应许当他就是蒙召的时候呢，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那出去的时候呢，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呢，称亚伯拉罕作为信心之父在这里呢又描写到他的信心很大，出去的时候要到哪去的还不晓得，他就遵命出去了。但是呢，我们要是看整个的创世纪，从十一章一直到这个我想一直到二十六章二十七章吧亚伯拉罕的信心呢，其实也是一步一步的成长起来的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神对他的呼召，他怎么的回应。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把底下时间交托在神的手里面。天父，感谢赞美，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奉主耶稣基督名字一起有敬拜时间，让我们来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归向你，求圣灵在每个人心里面做这个感动的工作让我们看见神你自己在不单是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带领其实也在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人身上有同样的带领，让我们正是在这个信心的道路上，我们本于信以持于信让我们正是从可能开始还有很多的疑惑，但是到我们这些完完全全的来信靠你，我们走在神你自己为我们带领的道路上，我们就恭敬的把底下时间交上，让感谢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名字，阿门。好的，我们刚才呢就是已经读了，我想这一段呢已经读过了，所以我就不再花太多时间再讲了。那在这里呢，其实呢就看见圣经里面就讲，希伯来书讲了，就是亚伯拉罕一个信蒙召的时候呢，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呢还不晓得要到哪里去。那么我们很多时候就讲到这个神呼召亚伯拉罕呢，我们很多时候呢就会想到在这个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第一节开始，那里呢就神呼召亚伯兰，但是呢其实呢神第一次向亚伯兰显现，向亚伯拉罕显现，第一次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呢，并没有记载在创世纪里面第一次的呼召呢是记载在哪呢？是记载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的。可能有些人很惊讶怎么会把亚伯兰的呼召呢记在新约里面呢其实呢是在新约的使徒行传里面在当时候呢是斯提凡他就是被这个犹太人就是在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以前，他为自己来辩护，他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呢，他就讲了这一段话就讲到呢就是神怎么样来呼召亚伯拉罕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里面呢，当时斯提凡就说了，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那米索波大米我们现在也叫这个弯月盘地或者这个就是说就是在这个底格里斯河跟南边的这个幼弗拉底河中间的那片土地，那个呢就叫米索波大米。当时呢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呢还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他还没到哈兰去，还没去哈兰的时候呢，荣耀的神呢就向他显现了，就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然后呢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就往就住在哈兰，一直到他父亲死了以后呢，神又在那里呢再一次呼召他，他就搬到你们所住的这个地方了，就来到这个迦南地了。所以呢神第一次的呼召呢是当 亚伯兰含在什么地方呢？含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米索波大米什么地方呢？啊，其实呢就在创世纪的十一章里面呢就告诉我们呢，那时候呢其实它是在乌尔地啊，我们这个就是米索波大米啊，这个地图就是把这个啊以色列啊伊拉克还有这个我想连伊朗吧一点点啊都在这个地图上面啊，你看见地图上面呢那个红的线呢啊就是这个神呼召亚伯拉罕啊，然后亚伯拉罕就沿着这个红的线呢就一直呢就从乌尔地，所以呢在我们这个图的啊右边最右边下边的里面呢，就那里呢就乌尔，看见了小字记得字很小啊，你们要是看不清的话呢，你们要么就是坐到前面来啊，要么就是你要换眼镜了啊，那所以要配眼镜了。那么在乌尔地呢就然后沿着这个幼发拉底河呢啊就一直就上到这个哈兰啊，所以呢这条线呢就是幼发拉底河，然后呢在上面呢还有一条河呢，上面那条河呢就是底格里斯河啊，当时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呢啊，这个就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中间的那片土地呢就叫啊，就是两河流域也叫弯月盘地啊，因为那里呢是其实呢我们看晓得呢所有的古代的文明啊发源的地方呢都是有河流的地方，对不对啊？我们讲到这个古文明四大古文明是啊，一个就巴比伦就是说或者亚述的这个文明啊，就在这个弯月盘地里面有两条河，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另外一个埃及的古文明就是在有这个尼罗河，对不对？印度的古文明就是有什么有恒河，中国的古文明呢啊，其实是以黄河开始的啊，就黄河啊，有些人知道我是从兰州来，我生在兰州的，兰州呢我们还有个公园就叫黄河母亲呢，就是其实黄河并不是在兰州发源的，还要再上去的，但是我们就说这个是黄河母亲啊。那所以呢当时候呢他就是说还住在乌尔地的时候，神就向亚伯兰显现，就呼召他，就要他离开这个亲族啊，要离开本地，往神要带他去的地方去。那我们来看的话呢，这个这个乌尔地的话呢，它不单是在幼发拉底的这河上啊，同时呢，它还有一条支流，幼发拉底河的支流呢汇合的地方，这两条河汇合的地方呢，都是什么？一条河，我们要对一些的地理啊历史有点了解的话，一条河最富庶的地方是在上游还是在下游？肯定都是下游的。我们中国最发达的地方都是什么？长三角、珠三角，还有北京就是那天津那里黄河出海的地方，对不对？都是在河的下游的地方。所以呢，乌尔地呢，其实在那个时代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富庶的一个地方啊。神呢就让他在乌尔地的时候就呼召他。啊，他就从乌尔地就离开乌尔了。乌尔呢，再上去一点就是巴比伦，啊，再上去的话呢，就去到这个哈兰了。最顶上那个哈兰地方呢，其实就是这个幼发拉底河的其中一条支流的源头，就来到河的源头了。啊，然后呢，在那里呢，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啊，亚伯兰呢就住在那里，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他父亲死了以后，然后呢，神第二次的呼召他。所以呢在这个创世纪的十二章里面呢啊，那个是第二次呼召了，那时候是亚伯兰已经到了啊这个哈兰的时候，在住着哈兰，他父亲已死了。但是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呢，神为什么要呼召他离开这个乌尔地？为什么要离开乌尔地？那乌尔地刚才讲过了，是啊在幼发拉底河的下游，同时候还有另外一条河支流，就是说啊汇合的地方。那我们晓得啊，刚才讲过古代文明都是从这个河流来发源的，因为有河流就有水，对不对？人要喝水啊，人耕种需要水，这个水是很重要的，所以有水的地方，有平原的地方就能够耕种。那不单是能够耕种，而且呢当你有两条河汇合的时候呢，它这个农业商业也都发达了啊，就是你可以船运啊各方面。所以呢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呢，亚伯拉罕大概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人物，距离我们现在呢大概是4000年了已经。在那个时代乌尔是一个什么的一个地方呢？好，我们来看看 这个在大英博物馆呢，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你现在上网都可以查的，这个 British Museum of London 上网呢，你就可以看见，在大英博物馆里面呢，它有一个展览厅是特别为吴尔来展览的，这个地方整个厅里面全部是吴尔地挖掘出来的东西，那这个是公元前2500年前挖出来的东西，在一个坟墓里面挖出来的东西，当然这个肯定是一个君王的坟墓了啊。这个是当时的一个琴啊，底下的座呢是银子的啊，再看看底下座的雕的是什么呢？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精美的啊，它都是用这个不晓得是用贝壳啊，用象牙装饰的这个琴的共鸣箱。啊，这个是公元前2500年，甚至比亚伯拉罕还早了400-500年，所以就看见了当时候的这个古尔丁呢，是高文明高度发达，经济文明各方面都非常发达的地方啊，神就让他要离开这样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地方呢？啊，因为我发现呢，不错，他的经济文化各样好像很发达，但是呢啊，在一个发达的城市里面呢，其实也有很多问题的啊。我以前在这个 Halifax， 我在牧会的时候，我在 Halifax 牧会， Halifax 大家也纪念他啊，这个暴风啊，就是扫过了这个 Nova Scotia 啊， PEI 啊，还有这个 Newfoundland 啊。但是呢， Halifax 的号称是东四省最大的城市啊，但是相对来多伦多的还差远了。我们哈利法斯的话，就是说到现在呢，也顶多不过就30多万人口吧。华人呢，啊，我在那里牧会的20几年里面呢，一般的人口大概也就是说大概有4000人，我顶多了，就连学生连那里定居的顶多4000人，所以已经算叫最大的城市。但是哈利法斯其实还是个很小的城市，小城市呢跟大城市呢有很大的区别的。小城市我们堵车，早上上班堵车，晚上下班堵车半个小时就非常堵的了，就是你要是8点半上班的话，你8点出门了啊，就是已经预备了会堵车的，上班下班顶多就半个小时。所以呢，我们教会呢聚会呢也能够怎么样，就是说哎，我们每个礼拜啊都有这个小组的，我们教会分了很多小组，每个晚上都有小组的聚会，大家下班了4点半下班回到家，5点做了饭，吃完饭了还有时间，然后呢到了7点多的时候已经没有 traffic 了，回教会也好，去哪一个家里面小组也好，顶多就10分钟就聚会了。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小组的弟兄姐妹呢，除了主日崇拜以外呢，每个礼拜呢都能够有小组聚会的。但是我到了多伦多以后呢，就发现了，哎，不对呀，这里的人呢上班下班平均是啥？在多伦多，你们是 Catholic 呢，好像有点好像 Halifax 啊，在多伦多的话呢，上班下班呢，一般人很多人是要花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在路上的，所以呢，上班1个半小时，下班1个半小时。要是说8点半开始工作的话，你7点前你要出门了啊，然后呢下班了，4点半下班了，你挤到回家已经是6点过了，然后呢才做饭，做完饭以后吃完饭以后呢，倘若还要聚会的话就很困难了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就发现到了多伦多，很多教会就说他们不是每个礼拜有聚会的，他们的家庭小组啊、弟兄小组啊，很多时候呢是1个月才一次啊，密的是2周有一次，已经叫密的了。那1个月一次的话，就1年，除了主日崇拜以外，1年其他只有顶多12次，再加上圣诞节啊、什么复活节，可能又减去2次了，1年只有14的这样的聚会。我们是1年是多少次呢？5年52次的，每个礼拜都有的。弟兄姐妹呢，就有时间、有精力，而且呢，也真的有心思，在神面前能够安静下来。我还记得我早期啊，这个90年代我回国做培训的时候呢，那时候回国做培训呢，啊，中国的这个经济还没起来， 啊，那时候大部分的人口呢都是在农村里面啊，然后呢去到农村里面呢，农村的话呢除了农忙的可能那段时间以外呢，其他时间呢都大家都有时间的，所以呢去了培训呢，一天要跟他们讲十个小时的，哎呦他们有时间，早上啊他们呢就是说五点就起来了，就开始祷告了啊，我都有都听过那个中国早晨五点钟那首歌啊，这个不是乱唱的，真的每天早上五点就起来就开始去祷告，祷告了两个小时，到七点了，然后就开始讲道了，七点讲道，然后讲到可能九点就吃早饭，吃完早饭以后呢又继续讲到十二点过一点了就吃午饭了，中午还可以有两个小时休息啊，到下午两点又再继续了，然后呢就到了五点半啊，就预备吃晚饭，吃完晚饭呢晚上还要再讲一个多两个小时啊，我还记得在那个时候呢，弟兄姐妹呢都非常渴望渴求神的话语的，去讲一天你不讲十个小时他不放你的啊，甚至我还记得有一个地方，那天呢我是下午大概两点多的火车，我就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所以呢上午呢讲到十二点呢我就停下来了，停下来吃午饭了，吃完午饭以后呢大概是还没到一点吧啊，然后呢弟兄姐妹说，老师你再给我讲一个小时，我说我要赶火车了，他没关系的，这里火车站不挤了，我保证把你送过去啊，再讲一个小时才放人。但是后来呢发现这个中国这个2001年加入世贸了啊，整个的经济就起飞了啊，从这个2001年以前呢中国人口80%是农村人口，到了2015年吧，中国人口呢我想已经超过50%叫城镇人口了，我们回去呢到了后来我们回去培训的时候啊，我想特别就从2007-2008年开始吧，回去培训的时候呢就基本上呢都到城市里面去培训了，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在农村培训呢很安全的，因为农村的交通不发达啊，所以呢我们呢到了农村以后呢就很安全的啊，公安要来抓人的话呢，他在公路上停下来，他要走到我们村子里面来抓人呢，在田中间还最起码走个15-20分钟的，我们都有人在外面把守着，看着有车停在马路了，我们这边就散掉了，抓不到人了，很安全的。那后来呢啊，经济发达了，马路呢都建到村里面去了，车子直接可以开到村里面了，那时候村里面就不安全了，因为村子呢你外来人一看你就是外来人，你不是我们本村的，历史就知道了，历史就上报了，反而呢在大城市里面，北京啊上海啊啊广州啊那些很多所谓的外来人口的地方，住在某好像在北京的天通苑，你住那呢对门是谁你都不知道的，所以在那里就很安全的，我们在那里很安全，但是呢安全是很安全，但是培训就不一样了，去了培训负责的弟兄姐妹就跟我说，老师啊今天呢3:30就要下课了啊，我说什么3:30就下课了，他因为呢有很多那来培训的时候来培训的人大部分都已经是教会的带领的教会的传道人了，因为其他人根本白天没时间来培训，他上班没时间来培训的啊，这些呢做传道人的做这些教会带领的3:30就要停下来了，为什么他去接小孩了呀啊，他你不放人的话他自己就走了，你就发现呢好像经济发达了，物质也丰富了，结果呢大家的时间也没有了啊，时间精力，你想一天要是在北京啊上海这地方上班下班可能也跟多伦多差不多啊，一程可能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因为很多不是住北京城里面的，有很多在燕郊里面就跑到北京里面去上班的，你说挤地铁你要换车也要一个多小时，一天就耗了你3个小时，时间精力都搭进去了，不但时间精力搭进去了，你的心思意念也没有了，因为你回到家你就算想要哎呀，我要有时间安静下来在神面前来读经，发现呢你打开圣经呢 预备祷告，祷告完了你眼睛就再睁不开来，到第二天早上才睁开来了，太累了。当然我想当日的吴尔可能没有现在的多伦多，现在的这个北京上海这样繁忙，但是我想也是有很多的各方面的东西把人的心思意念给吸引过去的。神要亚伯拉罕离开这样的地方，他才能够有时间能够在神面前安静下来。你不安静下来的话，你根本就听不见神在跟你说什么话，谁跟你说话了，你都太繁忙了，你太多其他的杂七杂八的事情啊，让你根本就冲塞了你的脑袋，冲塞了你的心，你根本就听不进去。神要他离开这个地方啊，其实呢，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也有这样一句话，约翰也提醒我们的，他不要爱这个世界。不错，大城市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啊，能够工资也比较高，但是我告诉你，工资高，消费也高，房子也比较贵，什么都。我还记得我在 Halifax 的时候啊，已经号称东四省的最大的城市了啊。我们那时候两部车全保，一年1600块钱啊，一年1600块钱的话就是一个月100块钱多一点吧，两部车全保的。我到了多伦多以后发现呢不行，我刚到多伦多换这个保险的时候，他要收我一年要5000块钱，我说5000块钱，他说对呀、啊，因为你这个是新来多伦多，我说我这个老驾照了啊，我是从这个七四年就拿的驾照，都多少年的驾照，他不行，你是第一次刚到多伦多的，你还是按照新驾照来算啊，现在终于降下去一年两部车还是要3000块钱，还是比以前的1600块钱要贵。挣钱是多了，消费也多了，开支也多了。其实呢，就好像传道书里面的这个钱来在眼前滚来滚去，只不过看看而已，好像有很多钱进来了，哗一下又走了。所以呢，约翰就跟我说了，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的话呢，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世界上的是什么呢？是就是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事情呢都要很快过去的，唯独什么遵行神的旨意才是永远长存的啊。其实呢不但是这样，马太福音里面也讲了啊，我们人真正的需求的东西其实很少的，你能吃多少，你能穿多少，你能花多少，没多少的。但是呢人的欲望呢却是无限的。所以呢神要亚伯拉罕离开吾尔地，因为吾尔地太多引诱了，太多东西把你的心思意念给吸引过去了，太多的东西呢把你的时间把你精力给消耗进去了，神要你离开这样的地方。那我不晓得，虽然说我们现在大部分弟兄姐妹都在 St. Catherine 要比啊这个多伦多要好多了，但是可能也有不少东西把你的时间、把你的精力、把你的心思把你耗尽了啊！我不想你们当中有些人时间是多了，时间不是用来追求神的，时间是啊追什么韩剧啊，追这个连续剧啊，上网啊，干什么的？很多东西。有些什么东西把你的心思意念也都拉过去了，有些东西把你时间把你精力也耗掉了，你是不是也应该要离开那些东西。保罗甚至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他说当我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就把万事都当作有损的了，唯有就是以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衡量过程里面肯定是要有取舍的，我们要想着得到什么，我们也要放弃一点什么东西。神要亚伯兰离开吾尔，放弃那里的荣华，放弃那里的各样的五光十色啊，各样的引诱。要是相对来讲的话，当时迦南 跟吴婉来讲到迦南落后太多了啊，但是呢在那里呢他能够安静下来，他能够来寻求神。不单是这样，而且呢我们要是看吴婉地的起源，那吴婉的起源的话呢，其实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就讲到了，创世纪第十章里面就讲到古时的儿子是宁禄。宁禄呢他是一个什么人呢？圣经里面就讲他是这个世上英雄之首啊，听起来好像英雄之首啊，这个好像很威风的，好像一个很正面的人物啊。然后呢甚至呢在第九节里面讲了他在耶和华面前呢啊是个英勇的猎户啊，所以呢有俗语这样说了，宁禄在耶和华面前呢是个英勇的猎户。那其实呢这句话呢要是细心想想的话，绝对不是一个正面人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挪亚跟他三个儿子出方舟的时候，第九章里面，创世纪第九章就讲到神就允许他们吃肉了。在那以前呢，神是不允许人吃肉的啊，允许他吃肉的时候呢还特别吩咐他们的，说你们可以吃肉，但是呢你吃肉的时候呢要把他血呢要倒在地里面，你不能吃他的血。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利未记第十七章第十一节里面呢就讲，因为动物的生命是在它的血里面的啊，它把这个血呢，就是说生命动物呢，它你吃它肉的时候呢，它其实要牺牲它的生命，既然牺牲它生命了，你就不要吃它血呢，表示你对生命本身有一定的尊重在里面，你不随便的杀生。那它要是一个英勇的猎户的话，就是它捕猎了不少的动物了，它流血无数的。那其实呢中文的翻译呢还已经是比较客气了，就讲他是个英勇的猎户。有些英文的翻译呢甚至把它翻作他是 He's a mighty warrior。 那 warrior 的话就是什么？大能的战士。战士他杀的就不是一般的动物了，他杀的就是人了，就他的手上呢其实沾满了很多的鲜血的，充满暴力的事情。那宁禄他的国的开始就是什么？巴别。那巴别呢其实就巴比伦。那后来巴别塔呢考古的时候呢就在现在的古巴比伦城的北边啊，就是在城里边的北边就是这个巴别塔。巴别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其实后来翻译作巴比伦的跟巴别都是同一个字， Babel 这个字啊，这个字呢你要是现在查一般的查这些的查经资料的话呢，他说巴别的意思呢混乱的意思，那绝对本来的意思不是混乱的，是后来因为神在巴别塔混乱了人的言语呢才有这个混乱的意思。巴别他自己的意思呢， Babel 的意思呢就是说 Bait， 那这个 Bait 两个 Bait 那个呢你要是上 Google 去查这个字典啊， Bait是门的意思， gateway 的意思，后面 L 是神的意思， gateway to God。 巴别的意思就是说这是通到神的门。那这个人自高自大到一个地步啊，就是说宁禄他的国的起头就是巴别啊，他就说我能够直达神那里去，我有这个门，就好像撒旦在这个以赛亚书啊十四章里面他要把他座位呢高举在神的重心以上，甚至呢要什么与至上者同等的，我的门直达到神那里去的啊。然后呢不但是巴比以利亚甲甲尼啊全都在施拿地，还包括了这个都是沿着这个幼发拉底河的一些城，然后呢还上到北边的底格里斯河那里啊，他也建造了这个尼尼微城啊。所以呢这些都是这个米索波大米里面的这些地方，这地方呢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什么充满暴力的地方，神要亚伯兰离开这样的一个地方。我想你们在 St. Catherine 到底一年有几宗的枪击案？没几宗啊，我们在哈德卡斯也没几宗的，一年有个三四宗就大新闻的了。你有没有看多伦多的新闻？多伦多有一年有多少宗的枪击案？不要问你一年有多少宗了， 应该问你每天有多少宗枪击啊？每天都有的。多伦多一个大城市，其实也是充满了暴力的一个城市，充满了罪恶的城市。神让他要离开这样的地方。不但是这样，讲到示拿地的时候，因为这些全都在示拿地，示拿地又圣经里面又怎么描写呢？在撒加利亚书啊，小先知书撒加利亚书的第五章里面呢，当时呢撒加利亚就看见一个异象，神让他看见一个异象，他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呢，就是看见什么呢？看见有一个容器，容器里面坐了有一个妇人，在这个容器里面现在呢有个铅的盖把它盖起来，然后又有两个带着翅膀的妇人呢把它抬起来，就飞到示拿地去。他看见这个异象了，他不晓得这个异象是什么意思，他就问那个天使了，到底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容器里面这个有这个妇人，有这个容器把它盖起来的，这个就是地上罪恶的形状，这罪恶的形状啊，现在要把它带到哪去呢？要带到示拿地去。示拿地啊，在最后第十一节里面就是他自己的地方，示拿地就是罪恶的根源的地方。刚才讲过了，巴别塔从那里开始的啊，然后呢示拿地就罪恶的地方，宁路就是充满了血腥暴力的人。圣经里面还讲到这个地方示拿地巴比伦的时候啊，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就讲，他们从幼年就从远古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充满了各样的符咒，各样的邪术啊。其实我们现在西方的各样的迷信啊，占星啊，占卜啊，这些全都可以追源到巴比伦的。甚至到了这个将来的启示录讲的将来的时候呢，最后呢当巴比伦大城要倾倒的时候呢，它就成了什么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雀鸟的巢穴。所以神要亚伯兰离开这样的地方啊。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啊，犹太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的，犹太传统呢就讲到亚伯兰年轻的时候，在乌尔地的时候，他的父亲他拉是一个就是一个买卖偶像的做这样生意的人，神叫他离开这样一个地方。我不晓得就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所接触的，我们所生活所面对的有些什么东西是神也是要我们离开的。因为这些呢要么就把我们的时间精力把我们的心思意念给占据过去了，要么它总是有些影响的。我们中国人也听过孟母三迁了，对不对啊？因为孟子小的时候，他妈妈就看见邻居在干什么呢，他儿子就学着去干那些事情了啊，所以呢他就搬家啊。本来是他们旁边在做这个什么殡仪馆的啊，现在不行，小孩子从小就学着怎么去搞殡葬死人，是搬到旁边是读书人，好了，就安顿在那里了。所以到了在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呢，其实这个是神在第一次呼召以后的事情。那时候呢圣经里面就讲了他的父亲他拉啊，他拉呢啊，他的后代呢记在下面啊。当时候呢他拉就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然后呢哈兰呢就生了罗德，然后呢当时呢哈兰呢就已经死在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地了，在乌尔地就死掉了，然后在他父亲他拉以前。然后后来呢他拉啊，第三十一节里面就讲了，他拉就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的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呢，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就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那这段描写呢，我们要是综合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的话呢，我们就看见了，原来当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亚伯拉罕的时候，当他那时候还在乌尔地，神就呼召他了，要离开这个本地，要离开这个亲族， 要到神带领他去的地方。结果呢，他是什么呀？他有没有完完全全的说好吧，神你呼召我，我就离开父亲，离开家人，我就只身上路？也没有的。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呢，很明显的，他把这个事情先跟父亲商量了一下，父亲呢，我昨天晚上还怎么怎么，什么时候啊，神给我启示了啊，要不离开这里了，要怎么怎么样了？结果呢，这一次的离开乌尔地是谁在主导的？是他拉在带领的，对，是他拉做主导的。当然，我想我们自己信主了，我们也很愿意弟兄姐妹信主的啊。但是有些时候呢，很愿意我们自己家人信主，但有些时候家人有些时候可能他也会愿意信主的，但也有些家人呢是非常反对的。我还记得以前我在 Halifax 牧会的时候呢，我们在 Halifax 主要牧会的对象呢，基本上80%以上的都是留学生啊。留学生的话呢，来了这里，他可能在以前从来没听过福音的，到了我们 Halifax， 我们接待他们啊，就是有迎新的工作接待他们，然后呢就向他们传福音啊。当中呢，有些人呢，可能他们就愿意来相信，愿意来接受了啊。但是呢，有些相信接受以后呢，他要受洗了，他总会跟家里面报告一下的啊，跟父母啊说了啊，我要受洗了，怎么怎么样的。有些父母呢也挺开明的啊，你要受洗啊，在国外啊受洗，受洗就受洗吧。有些父母呢是绝对反对的。我还记得我们其中有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姐妹，她信主了。信主以后呢，他说他信主以后就跟家里先说了，家里呢就是说不可以信主，你不能就是背叛这个祖宗啊，不能去信什么洋教啊，当时还是来了啊，然后信了，然后呢要接受洗礼了。他接受洗礼那天呢，他前一天晚上呢就打电话回家，回到马来西亚跟他父亲说了，我明天要洗礼了。他父亲就跟他说，你不能洗礼，你洗礼呢我就跟你断绝父女关系。哇，很严厉啊。这个结果呢，这个姐妹呢，她听了以后心里面也很为难，然后呢她又不敢也不想跟父亲呢好像就完全断绝关系，所以呢洗礼那个就第二天礼拜天洗礼了，我们是下午洗礼，早上崇拜，下午洗礼，早上崇拜她就没来教会了。他为什么没来教会呢？他就怕来了教会以后呢，弟兄姐妹肯定会劝他的，要洗礼，别管了，别怕父母，怕是怎么怎么样的，他肯定要劝他的。所以他早上呢就不来我们教会了，他就跑到去洋人教会去了。啊，他不来我们教会，去洋人教会没人认识他吗？啊，所以也没不会有人劝他，你要接近下来。结果呢，去了洋人教会以后呢，这个姐妹呢，她英文名字叫 Mary， 她去了洋人教会，她后来下午就回来受洗了。她为什么回来下午回来受洗呢？她讲了，因为早上去了那个洋人教会，那个牧师讲道呢，她讲了路加福音第十章38节那段是什么呢？就耶稣到了伯达尼，到了马大玛利亚家，然后呢，马大就忙着去招呼啊，玛利亚呢就安静在耶稣的脚前听到。然后呢就是马大在投诉的时候呢，耶稣就对马大讲了玛利亚呢已经选了那上好的福分啊。他说那天早上那个牧师讲道呢就讲这篇道，在讲这篇道的时候呢，不断的重复一句话， Mary Mary where are you why have you forsaken the best 你为什么要放弃那最好的，为什么要放弃那上好的福分，玛利亚玛利亚你为什么要放弃那上好福分。他坐在底下越听越心里面就越不安，他说他想逃也没法逃了，神要抓着他了啊。结果呢，他下午英语崇拜完了以后乖乖的就回到我们教会来了，他带着洗礼的东西带回来了，就那天下午就受洗了。受洗以后呢当然也没有真正断绝父女关系了，但是回到马来西亚以后，他后来告诉我们， 有两年呢，每逢主日的时候，他父亲就把他锁在房间里面，不让他出门。啊，不让他出门，他当然就没办法去教会了。但是他写信给我们的时候，他说请弟兄姐妹为我祷告。虽然我人不能够到教会去，但我心呢还是跟弟兄姐妹在一块来敬拜的。啊，两年后呢也锁，也不可能一直锁下去了。女儿也长也大了，大学毕业了，回去两年了，都二十五六了，你还把他锁上，不可能的事情了。就开始就放松了，放松以后他就说了，后来呢他自己就在家里面呢，首先是他的弟弟妹妹信主了，然后呢他妈妈信主了，然后呢十年后他父亲也信主了，他回到马来西亚以后十年他父亲信主了，因为那个时候呢他父亲生病了，在病床里面呢跟他父亲讲，终于他父亲啊就是信主了啊。然后呢大概我想大概五六年前吧，他出差到多伦多啊，特意来找我，他就跟我们一起吃饭，他说他牧师啊，你别看当初呢是向一个学生传福音，你晓得吗，我的在那时候他已经离开 Halifax 就有差不多快要三十年了，他说你晓得吗，我们到现在呢我整个家族全部都信主了，不但是我一家父母弟弟妹妹信主了啊，我的整个家族都信主了，一家族170几个人全部都信主，不但170几个人全部信主了，他说我的一个侄儿一个侄女两个人成为传道人了，他们还不晓得要带多少人信主，他说牧师你当时就带我一个，你不晓得背后还跟着一大串呢啊，所以呢学生工作很有意义的，很有价值的啊，所以呢我想要鼓励一下长兵牧师啊，在 St. Catherine 也是这个学生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呢在这里呢亚伯兰却反对他，他跟父亲商量啊，结果呢还好父亲说那么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走呗，我们就离开乌尔蒂吧，果然就离开乌尔蒂了。但是当他父亲带着亚伯兰带着这个撒莱带着这个罗德离开乌尔蒂的时候呢，一路走是怎么走呢，他就沿着这个幼发拉底河就走了，对不对，沿着幼发拉底河走到什么地方呢，走到哈兰就停下来了，我们就是刚才看那个地图，哈兰就最顶上的，就幼发拉底河的这个到了上游了，上游的其中一条支流的最源头的地方了。我想他的父亲他说好，你既然很清楚啊，有神的呼召，你也很愿意来跟随神啊，父亲也愿意。但是呢父亲呢跟着走的时候，带着走的时候呢，就是怎么走呢，沿着幼发拉底河走，因为他们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是吧，养了很多牛很多羊的，对不对，养了很多动物的牲畜的，所以呢这些牲畜呢一天都不可以没水的，这个饮水很重要的事情，不能脱离水的，所以他们就沿着幼发拉底河走，幼发拉底河走，在荒凉吧，总是水就在旁边，对不对，没有离开水源，一直走到哈兰了，再往前走就怎么样，就没水了，他的父亲呢走不下去了，再往前走就没水了啊。当然耶稣也跟我们讲的啊，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讲的，一个人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的啊。但是呢有些时候呢也很难的，真的很难，你说我全心全意相信神吧，哎呀，但是生活怎么办，这个经济的怎么办，总不能离开那个水源，我总是要就在旁边的。结果他父亲呢到了这个哈兰就不再没办法往前走了，他的信心就到此为止了，他就没办法再往前走，就留在那里了。亚伯兰呢也就留在那里了，一直留到什么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一直呢就留到他父亲死在哈兰为止了。亚伯兰也就在那里一直等了，等到他父亲死在哈兰以后呢，然后呢神在我们再回去看啊，神呢就第二次的来呼召他了。那时候呢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了，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那这次呢，神要带领他到这个迦南地区了。我们来看这个地图的话，我们就晓得离开了这个哈兰以后，一直往下走的话呢，就没有一条河流跟着河流走了。中间呢，有些地方是有水的，但是呢，不是一条河流一直就跟着下去的，一直到了示剑啊，它就这样下去。那中间没水的地方，没有河流的地方怎么办呢？我们都晓得，在旷野里面，在沙漠里面会有绿洲的，对不对？走了一段地方啊，前面就有个绿洲了。但是这段路没走过的话，你想到绿洲在哪里吗？你不晓得的。所以呢，接下来他就要真的要操练他的信心了。神说你继续往前走，你离开这里，离开我管还不够，还要离开哈兰，你要到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要到这个迦南地区。那这一段路呢，他就真的要学习凭着信心。当他缺水的时候，看见水带干了，就要看见下一个绿洲了啊，又能够把这个喝饱了，把水袋装满了，然后又要启程了，又要往前走了。下一个绿洲在哪不晓得，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要学习每一时每一刻来依靠，来寻求神的带领。我们讲到了信心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有那个实底，有那个确据，那个实底，那个确据是神的应许，神应许了，就是说到你看见没有的时候，神就给你开路了，神就给你就是预备了。我记得呢，有一次啊，我回国做培训啊，那个时候90年代的早期的回国做培训的时候呢，当我已经到了香港，因为那时候只能到香港的，没有直飞到国内的，先到香港，到了香港呢，然后再从香港呢要回国。我到了香港的时候呢，就当时是也是透过恩福，我那时候还是教会牧会啊，那个时候在哈利法斯牧会，但是每年呢，我就已经透过恩福的安排呢，我就回国做培训。那一年也是，那到了香港呢，徐武豪当时恩福的负责人徐武豪呢，就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到香港啊，我当时是住在一个弟兄的家里面，长兵牧师认识的是我们的同学李德信啊，以前是哈利法斯的弟兄啊，所以呢住在他家，我就把电话联系电话告诉了这个徐武豪，他就打到香港去了。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宋牧师啊，他刚收到国内的那个培训的那个负责人的一个长途电话啊，90年代长途打长途电话出来也不容易的，刚收到他的长途电话，说他那边出事了，我们不能去了，这次培训呢要取消。我当时心里面听了这个电话以后，我就觉得我说神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都到香港了，人到了香港然后告诉我这个就不能去了，你要是说我再提早2天告诉我不能去，我还没出发，我那个票还没用，我还可以退票啊，就算不退票的话，我这个票还可以保留，我下次再用。现在已经用了这个票，已经用了，这个钱已经花了，忽然说不能去，那怎么办呢？啊，那天晚上呢，我自己在读经祷告的时候呢，我就跟神祷告说，到底我该去不该去？人家已经取消了，结果呢，我当时因为回去要那次回去的时候要培训的就是摩西五经，所以我自己在读摩西五经，我就读到这个生命记第一章，那天晚上就开始读生命记了。生命记第一章里面呢，就是他们经过了在旷野40年的漂流了，又回到加底斯这个地方。摩西呢就对以色列人就说了，你们还记得吗？38年前我们就在加底斯，那时候呢神就吩咐我们要进入迦南，当时候呢你们没有信心，你们说我们找探子去看看的地方，从来没去过的，找探子去窥探的地方，结果呢探子回来跟你报恶信，你们就相信人报的恶信，不相信神他用云柱火柱的带领，他会为你找安静的地方，不相信神为你 来预备带领前面的道路。哎呀，我当时看的那读到那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这段经文就直接就回应我当时心里面的那个问题啊。我说该去不该去，因为有人告诉我有坏消息啊，那里出事了，要取消了。但是现在神就跟我说了，你要听人跟你说坏消息呢，你还是相信我会带领你。我说好吧，我就相信神你会带领我，我就去啊。师母那次也跟我一起去到了香港的，他第二天早上呢，他也说他自己灵修以后呢，他也觉得我应该要去干什么呢，我也不晓得。反正礼拜五下午到了香港，我礼拜一下午呢就要飞啊，那次其实去安徽啊，去合肥啊，从香港飞合肥啊。我就礼拜六礼拜天两天的时间，我就托弟兄姐妹找啊，他说你们在合肥认不认识有基督徒，有没有那里的人的联系的方式啊。结果呢，有人就给了我就是有三个电话，一个是当地的这个三自教会的电话，第二个是三自教会的牧师电话，第三个呢是当地的一个家庭教会的领袖的电话。我拿着三个电话就礼拜一下午就到了合肥了。到了合肥以后呢，本来是约好机场要接我的，他没来接，说好了他在取消了嘛，所以没来接的时候呢，结果呢到机场关门的时候啊，那公安要赶人了，那你不能留在这里了啊，他说你没朋友来接，我说没有啊，你也不能留了，我给你你打算怎么样，我说我也不晓得，我他说我给你找个出租去酒店吧啊。结果呢给你找了个出租，上了这个出租以后，那个师傅呢问我你要去哪，我说我也不晓得，不过呢我是拿着加拿大护照的，我拿外国护照的啊，有没有接待外宾的这个宾馆啊，他就把我送到其中一个宾馆去了。啊，第二天呢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了，神呐、啊，你说为我找安营的地方，难道就来三四个礼拜就住酒店吗？这个就我安营的地方吗？我说不行的，我总是要去看看。打这三个电话，我希望呢先找那个家庭教会的领袖，找不着的话再找这个三级教会。结果就出去找这个公用电话，结果去的第一个看见一个报摊，他有公用电话，电话坏了不能打啊。结果呢他让我你在前面再去找吧啊，我自己又再找了。那次是我第一次到合肥，东南西北我都没有方向感的，反正呢我就沿着那个大路就一直走。走的时候呢，唯一的决定了就是红灯我就拐弯，绿灯我就直走，因为红灯我反正没方向嘛，我也没必要等那个红灯嘛，所以我就是红灯就拐弯，就绿灯就直走。走了大概40-45分钟左右吧，就走到一个电影院前面有个报摊，也是有公用电话。然后呢我就用那电话就打过去了，打那个家庭教会的领袖。结果打过去的时候，对方听了以后呢，当然他不认识我了啊，讲了一段时间没认识的。他要挂电话以前呢就问我，你是信主的吗？我说我是信主的。你信主你来吧，我说我不晓得你住哪啊，没你地址，我就有电话。他把地址给我念了以后，我说我也不晓得什么来。他说你什么时候到合肥的？我说昨天晚上到的。你住哪？我说我住哪个宾馆。他说你从宾馆下来啊，就是这个什么长江路，然后呢沿着一直就右拐一直走，看见有个中华书店又在右拐，又一直走，看见有个大转盘，就绕了大转盘再直走，你就看见个电影院。他讲的我全都走过那段路。他说我家住在电影院对门，你过来最起码有半个小时吧。我说不需要，我就在你楼下啊。结果挂上电话就上楼了。他住五楼，上了楼上呢才发现了那个家庭教会的领袖，他原来是个退休的儿科医生，在他的家里客厅里面呢就坐了两个年轻人，农村出来的。一看呀，那个你想那个90年代的农村出来的，一看就看出来了啊。然后呢那个儿科医生就问我，你从哪来的，你叫什么名字，然后怎么着，就开始问了。就我还没回答，我就回答了两句话，旁边其中一个年轻人说， 你是不是加拿大来的？我说是的。你是姓司徒的？我说我是的。我叫你别来了，你为什么来了？原来呢，其中一个年轻人就是本来要，就是他就是那个培训的负责安排的那个人，他不是合肥人啊。艾瑞贝里讲到，他是在六安再远一点的，在一个霍丘那个地方叫霍丘，他是霍丘人。那个年代呢，从霍丘到合肥呢，开车要开六个小时的。他已经没打算到合肥来接飞机的了，所以他根本就没出合肥。结果呢，到半夜他女儿忽然发高烧，他因为女儿发高烧的缘故呢，他就漏夜就是找了个车，就开了六个小时到了合肥，找到这个，因为这个家庭教会的就是个退休的儿科医生嘛，就找到这个儿科医生，找他托关系来把他女儿送到医院里面去。然后他们是刚从医院回到家坐下，我的电话就打上去了。我要是第一个电话是好使的话，我打过去我还没人接呢，没人接的话我就可能就打三次教会的电话了。但是第一个电话不好，坏了，我多花了45分钟。结果神说你别着急，他们人还没回家呢，你在路上再逛一逛嘛。再逛了45分钟啊，果然打电话过去，我就在他门口，就是在他楼下就打这个电话。然后那个弟兄就跟我说了，看样子我们的培训好，应该还是要继续吧。我说看样子应该要继续吧啊。倘若神能够把这个我们当时安徽省，他不是单是合肥市啊，是安徽省有5000万人口，都能够把我们两个人就拉在一块的话，我想就好像亚伯拉罕，当他们离开了哈兰，要往迦南走的时候，下一个绿洲在哪，他不知道。但是神就带领他，就是每一步在带领，我也不晓得要到哪去的，反正就红灯我就拐弯，绿灯我就往前走，好像是完全随机的，但是呢，背后有神的掌管，有神的带领在当中。信心的功课呢，我们在上次讲到，不单是说你要晓得有神的应许，你还要怎么样？你要踏上去的，你不走上去的话，你就看不见下一步的。你没离开哈兰的话，你看不见下一个绿洲的。你不离开这个绿洲的话，你又看不见下一个绿洲的。有些时候，可能哎呀，要是离开这个绿洲，我就三天的水，我三天内找不到下一个绿洲怎么办？你要凭着信心，你相信神既然应许了，他肯定要带你到那个地头的。所以呢，保罗他说这个不是靠自己能力的，这个绿洲你自己没有能力把它变出来的。所以保罗也说的，不管是什么情况，是富足是贫穷也好，我靠着是什么？靠的是那加力量给我的，我靠着耶稣基督，我靠着神，我凡事都能做，因为不是我在做事情，是神在做事情啊。所以呢，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什么？先求神的果，神的义。其实你们所需用的东西神都知道的，神都会为你预备的，你不需要为这些东西太过忧愁太过担忧的。你不要以为哎呀，我离开这里了，我前面我怎么过日子，我的牛羊怎么喂水，神会有预备的。然后呢，最后还要问一个问题了，为什么神要从乌尔地，我们想到为什么要离开乌尔，但是为什么要带他到迦南呢？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没有？为什么要到迦南地？这个世界这样大，为什么要到迦南地？那其实呢，迦南地的话呢，你看这个图的话呢，这个是古代的一个主要的商业的道路图。古代有几条重要的道路是贸易商业的道路，一条呢是从这个中国，我们都晓得从中国出来的，中国出来过去一直往西方走的那条叫什么？丝绸之路。另外一条呢是从印度那边下来的，从南洋那边上过来的，也是要往西边去的，那条叫香料之路 Spice Route。 还有一条呢是在非洲北边 绕着地中海要往欧洲去的那条呢就叫沿海之路，叫 Via Maris。 这主要三条路呢全都在一个地方汇合，在什么地方汇合呢？就在迦南地汇合。为什么神要把他带到迦南地？因为呢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神对亚伯拉罕有一个使命的，不单是说让他能蒙福，还讲的什么呢？他说你要，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但是呢你也要怎么样，叫别人得福的，而且呢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的。倘若地上的万族，地上的万国要因他得福的话，他要是躲在一个三卡拉里面，他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开吗？传不开的。那里可能不一定是很富有，但是却是一个交通要道，大家都要经过的地方。东方来的也好，西方来的也好，欧洲下来的也好，非洲上来的也好，都在那里呢，就是一个货物的集散地。在那里中国的瓷器什么的丝绸运到去那里就放下了，就把非洲的黄金或者欧洲的玻璃什么东西又带回亚洲去了。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的人与人相会的地方。我们来看早期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去的都是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啊一些城市，罗马啊、以弗所啊、雅典呐、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很多人经过的城市，因为他要在那里把福音传开。这个不单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其实呢，神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对昔日、对以色列人就有一个使命。当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到了这个西乃旷野的时候，神跟他以色列人立约。在立约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一个为什么跟他立约，他说你们要遵守我的律法，然后呢你们要成为一个什么祭司的国度，整个以色列民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祭司不是，倘若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祭司的话，他替谁做祭司？就前面讲了，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要向全地的人，为全地的人来做祭司。他们的使命就是要带领地上其他的人也能够来认识神。我们蒙福了，我们也有这个使命，要带领其他人来认识神的。在这个彼得前书也讲到了，他说唯有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对不对？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叫你们宣扬的，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神昔日呼召亚伯兰要他离开乌尔，但是同时也要进入迦南，因为他有一个使命在身上。他认识神了，他蒙福了，他要把这个福气带给地上的万族。以色列人他们现在是属神的子民了，他们也要做这个祭司的国度，把地上全地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现在我们信主了，同样的我们也有这个责任。最起码的就好像刚才讲到那个 Mary 那个姐妹，马来西亚的姐妹，把她一家人，不但是一家，是她整个家族带到神的面前，不但是她蒙福了，她也能够叫她周边的人也能蒙福啊。神其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呼召，叫你，但是你愿意跟谁吗？神要我们离开一些地方一些事情，你愿意离开吗？神要我们进入一个叫人蒙福的地步，你愿意进入吗？一起来祷告。那么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有敬拜的时间，也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你把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为我们流血，以致我们的不单是罪得赦免，我们还能够来到神你面前。我们称你为我们天上的阿巴父啊！不单是让我们能够蒙福，也让我们成为你自己这个福音 福气的一个传流的管道，我就求你让我们每个人真是都能够看见你昔日怎么来呼召亚伯拉罕啊，同样的你今天同样的也要呼召我们离开这些的啊罪恶的事情啊，离开这些与神为敌的事情，离开这些耗费我们心时间精力心神的事情，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寻求你，来追求你，我们更要不但是自己得福，要也要别人能够得福。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字，阿门。